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就谢谢你的恩典。主，我们真的就是在今天的早晨，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敬拜你。我们再次，我们来赞美你，因为知道说，主，你的恩典实在就是够我们用。当我们在赞美的时候，我们就真的知道要看到你在我们的中间做大，做大事。主耶稣，我们就求你自己来保守，保守弟兄姐妹，保守孩子的心。就我们在分享的时候，你自己的话语能够就借着孩子成为流通的管子，能够真的是感动弟兄姐妹，感动孩子自己，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就被更新，我们更深的来认识你。我们就谢谢你，这样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Okay。 好，我们今天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这个题目叫做神悦纳人的禧年。那不知道多少弟兄姐妹对于禧年这个概念很清楚，知道禧年 这两个字的，可不可以举个手？哇 ，OK， 好，那我想今天这题目很刚好。神悦纳人的禧年，大家不知道 今年是西元的2016年，对不对？那我们这中国人的话，我们在传统，我们有一个农历，对不对？农历的话，我们今年说是猴年，但是它有另外一个农历的一个或阴历的一个年。那犹太人他们过他们自己也有一个犹太的历，犹太的历今年是5776年。5776年呢，这对于我们可能没有什么感觉，但是有一些牧者，他们就在看这个5776年的时候，他们就讲说，今年刚好就是在旧约，他们跟 follow 这个希伯来历的话，刚好就是禧年。所以今天我在预备的时候，过去这几个礼拜我在思考的时候，我觉得神他特别就感动我，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个这个特别的这个内容，就是神悦纳人的禧年。那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我们来读一段经文。那这一段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第四章16到21节。这一段的前面，如果你看路加福音第四章的话，那时候主耶稣他被恶者带到旷野受试探，试探他得胜之后，他就出来开始来侍奉。那时候他就到了加利利，他到了加利利，来到拿撒勒的时候呢，他就进了会堂。我们来念这一段经文，路加福音四章16到21节，这边说，耶稣，我们可以一起来念哈。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所以很有意思的就是，如果我们看这段经文的话，主耶稣他就受试探得胜之后，他就开始侍奉。他回到他的本家本族的时候，他就进到了会堂。那一般在犹太人的会堂，他们聚会的方式就是说他们开始会念圣经之后，他们就会念圣经的人，他会起来解释这段圣经。然后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耶稣进到了会堂以后，这个会堂里的人就把就要念圣经，会堂人就把先知以赛亚书就给他。所以耶稣翻开到以赛亚书的时候，他就翻到了以赛亚书第61章。以赛亚书第61章，然后他就开始念，他就念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然后一直到后面讲说，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当主耶稣他一讲这一句话的时候，然后他之后说，这经应验在你们的耳中的时候，实际上对犹太人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惊讶。为什么？因为这段经文对犹太人来讲，他们都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弥赛亚。这一段经文会实现，是因为是要等弥赛亚来的时候。所以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他第一次我们在整个福音书看到说他只有念这段经文的时候，在会堂里面我们知道说他宣告他的身份。但是在我们看到这一段 detail 的时候，我们先来看一下禧年这个观念。 禧年这个观念实际上是记载在旧约的利未记第二十五章。旧约的第二十五利未记第二十五章，这个时候是以色列人他们神带他们在旷野四十年漂流，进到迦南地，在旷野四十年，然后呢，他们在神在西乃山的时候，神就颁布了律法。然后同时在这边他就立位记他就讲到说，神就说你们以后要进去的时候，你们要什么，你们有些事情要注意。在这里头有几件事情特别重要的，就是在立位记二十五章二十三节这边说，地不可永卖，因为地是我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好，这一段这个经节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你如果想想看，神现那个时候他实际上是带着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好，他们是寄居的，他们是流离，每天早上他们就跟着神云柱火柱的带领，然后他们实际上不知道他们前面是怎么走，但是神告诉他们说有一天他们要进到迦南地。好，然后进到迦南地以后，他们要得那地为业的时候，他们就要从一个什么，从一个游牧寄居的一个生活变成是什么，变成在那块地上他们要变成是务农的。所以在那个地方，你知道如果我们 从国内或从台湾各地方来，如果是家里是你是务农的话，你实际上知道那块地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的这个家里的生计全部是根据什么，那个地的出产。好，那在这个地方神就特别跟他讲说，跟以色列人讲说，当你们进到迦南地那块地方的时候，好，地你不可以什么，不可以永卖，就是说你不要把它当成是那块地是我的，所以我可以把它买卖交易，不是这样子。因为那一块地他们不管，即使神把他们带到那个地方，那一块地是谁的，是神他自己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以色列人包含我们今天这个外邦人在主里面，我们在这个地上都是什么，是客旅，是寄居的。所以实际上在神在这一段经文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是什么，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实际上当我们在汲汲营营为我们地上的事情在做的时候，我们很要清楚的提醒我们自己一点，就是说如果我们的目的是保存那一块地，好，那块地实际上在神的眼里，那块地永远不会是我们的。即使今天你在银行，你的 bank 或是什么，你有那个地契，可是那块地永远不是你的。因为有一天当你离开这个地上的时候，那块地绝对不是属于你。即使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想要为我们的孩子存留，但是即使是那样，很多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做主。所以神在利未记一开始二十五章他就已经跟他讲说地不可以永卖，然后接下来他就跟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这个是所有的基督徒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清楚的。在利未记他开始，我们知道我们都要有安息日，对不对？但是在二十五章的时候他讲了另外的两个日子，一个是安息年，这是从一日，就是说工作六日然后休息一天叫做安息日，对不对？然后安息年是什么，在利未记二十五章二到四节他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赐你们那地的时候，地就要向耶和华守安息，六年要耕种田地，也要修理葡萄园，收藏地的土产，第七年地要守圣安息，就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不可耕种田地，也不可修理葡萄园。当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就变成农夫了，对不对？他们农夫他们就开始耕种，可是神告诉他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这块地不管他们到时候在，你如果看整个旧约的话，他们就会抽签分地，分到那块地是你的，你耕种的是神这时候给你的，可是你在这块地耕种的时候，你耕种六年以后你要让地休息一年。可是你知道我刚刚讲说农夫的话，他的生产他的生活是靠那个地里的出产，对不对？所以当神跟他讲说，你要是六年要有耕种，第七年你要休息的时候，那他们第七年吃什么？吃什么？所以呢，然后第七年如果不耕种，那第八年就是第二个安息，就第二个那个安息年开始的第一年的时候，他们如果不耕种的话，是不是会有土产？没有土产，对不对？所以实际上呢，神他怎么样？神就是在第六年的时候，神就在那一年特别给他们什么三倍的收成，所以他们在第六年的时候他们吃第六年收的，同时他们有第七年的收的，还有什么第八年的收的。所以第八年他们开始耕种的时候，他们还在吃前面第六年他们所收的。所以实际上当你看到安息年的时候，安息年的意思是什么？安息年的意思是说，当我们息下我们自己的劳苦的时候，神的供应就自己到我们的当中。 所以神要，可是你知道，可是你知道，当我们在一个地上这样在行走的时候，神这么讲，对不对？说你要安息，然后我在第六年的时候会给你足够需要的。有多少人真正可以这样子安息下来？大部分人都不行，你知道吗？大部分人都觉得说我还是要努力，因为怎么样，我看不到说那个供应。所以呢，这个是第一个，是安息年。可是除了安息年之外，神在利未记第25章另外跟以色列人讲了一个概念，一个他们要遵守的，就是什么？就是禧年的观念。禧年在利未记25章8到10节他说，你要计算七个安息年，就是七年，这便为你成了七个安息年，共是49年。第50年你们要当作圣年，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这年必为你们的禧年，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所以他就说，在这个七个安息年之后，第50年的话，神把它称为是什么？是禧年。这个禧年跟安息年又不一样，安息年的第7年是什么？是让地土可以休息。可是禧年的第50年的时候，是让什么？让人可以归回，可以被赎。所以因为你知道，我们在地上生活，每一个人所做的事情都不一样。在以色列人他们那时候也是一样，所以有一个可能就是，当他们在这49年当中，他们的各种原因，他们的收成不好，他们没有办法生活的时候，他们把他们的土地卖掉，甚至他们又把他们自己卖掉。所以神就让他们在第50年的时候有一个机会可以什么？可以赎回。然后呢，在第25章11节他说，第50年要作为你们的禧年，这年不可耕种，田地中自长的不可收割，没有修理的葡萄树也不可以摘取。他不光是说不可以耕种，同时他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你的弟兄如果渐渐穷乏，卖了几分地业，他至亲的亲属要来把 弟兄所卖的赎回。所以神在这个地方，他为以色列百姓做了一个保护。这个保护就是说，当初神给他们每一个家族，每一个家族的这一块土地，跟他们这个人，神到50年的时候，让他们可以有一个机会回到神当初所给他们原来的那个供应，那个应许。同时就是说，他在这个中间，他有另外一个保护，就是如果有一个支派，他这边讲到说，如果有一个支派，假设说，这个支派的男丁因为某种原因全部不在了，然后他没有什么，他没有后代的时候，他的最近的一个亲属必须要把他家里的什么，要把两件事情，一个是他可以什么，他可以把他弟兄所有的赎回来，同时那个家里面如果说还有妻子在的话，他要把这个妻子娶过来，然后他们所生的第一个孩子要回去继承那个原来的产业。所以这个是实际上是神在利未记他保护每一个当初神给每一个人他这一份的，不管是他的土地跟他的家庭，神有一个保护，这是在利未记。所以在禧年第50年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恢复跟归回的一年。好，在一年，但是我就在想说，今天如果我们在那个时候的话，可能有两种人，一种人是很有钱的，但一定是会发生，他有很多人家的土地，所以到第50年的时候他愿不愿意把它还回去。然后第二个是，我是那个穷苦的，我是不是在第50年的时候，我怎么预备我自己来承受那个产业？实际上是有两种可能，对不对？我们再来看的时候，当这个以色列他们过去的时候，一直等到历代志，我们就知道说以色列人他们有没有真正真实的守这个安息年跟禧年，他们没有。所以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他们就被什么？被巴比伦掳走了。巴比伦掳走的时候，那边讲到说什么？在但以理书，他们掳走几年？掳走70年。为什么是70？因为以色列人在过去这70个安息年，好，他们都不守。所以神就说，因为你不守70个安息年，所以我们就让你什么？我就让你那个被掳70年。所以在历代志下36章21节说，这就应验耶和华借耶利米口所说的，地享受安息，因为地土荒凉便守安息，只满了70年。所以你知道耶和华神他很重视，是 当神告诉以色列人说你要去守我给你的这个律法跟诫命的时候，你如果守的话你就享福，如果你不守你就受咒诅。那神很看重的一点就是这个安息年。安息年实际上是一个很对我们来讲其实很没有办法了解的，对不对？神为什么要让我们大家什么事情都不做一年的时间？那目的是什么？让那个地土可以安息，因为地土实际上是什么？是属神的，神让他安息。所以 当以色列人他不肯做的时候，神就让他们被掳走，所以就没有一个人可以在那块地上耕种。所以就是因为没有人可以耕种，所以那块地就安息了70年。这个是旧约的背景。旧约的背景之后，我们就来看在主耶稣他就我们刚刚读的在路加福音第四章，所以他一翻开旧约的圣经的时候，他就讲到以赛亚书第61章。以赛亚书这61章，他这边讲到说什么？主的灵在我我们先看刚刚读过的，在路加福音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我们刚刚讲过这个实际上是什么？是以色列人期待是弥赛亚来要做的。他就在这表达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所以当主耶稣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一件事情我们要很清楚的就看到说，主耶稣他来的时候，他就是要把神当初一个心意是什么？当一个心意是神他实际上给人喜年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他要让人能够在神的里面得恩典得祝福，对不对？所以当时间到的时候，那块地就回到他的身上。可是人因为不肯呢，所以主耶稣他就来。所以他来的时候呢，他就讲到几个，他说第一个是我那是下一节，我们先来讲。所以在以赛亚书第61章第1到3节的时候，那时候呢神就借着以赛亚，他就对有一个弥赛亚他的工作的一个宣告，他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或做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的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们得荣耀。以赛亚书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本书。那他在这边第61章1到3节的时候，他前面讲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什么？我们一直在讲我们基督徒在传福音，对不对？然后或者是福音就是好消息。好，那我们时常我们在讲的是什么？我们在讲的是主耶稣什么？因为我们有罪，所以主耶稣什么为我们上十字架。好，可是实际上当然后我们的罪被赎，我们可以进到神的国，能够成为他的儿女。可是实际上在这整个这个福音跟好信息里面，有一个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当我们成为神的家的一份子以后，我们怎么样去经历神的恩典。好，所以在这个地方，以赛亚书第61章1到3节，我们看前面一段是跟主耶稣他在会堂里头念的是一样的。他就说传好信息，传好信息，可是在这个之前他说主的灵在我的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这边讲到神的灵膏抹在他的身上。然后接下来就是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当我们在讲传好信息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很多时候人不愿意听，对不对？你知道好信息谁可以听得到？好信息只有这边讲到说是什么？是谦卑的人或者是贫穷的人。只有一个人，当他觉得说他灵里面贫穷，好，不光这个贫穷不是讲外面，只是讲到灵里面。当他一个人真正灵里面贫穷的时候，他觉得他有这个需要的时候，他才会什么？他才会去打开耳朵去听，去听什么？听这个好消息。那这个好消息是什么？好消息是伤心的人可以被医治，好，被掳的人可以得释放。好，这就是讲到说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在走这条路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是有他荣美的一个形象， 可是我们在走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好像没有那个荣美的形象，甚至我们的生活里面很多的悲哀，很多的什么，很多 的伤心跟难过，这些都是被什么，被仇敌偷走，被他捡走，被他掳去的。所以这些所有的都要什么，都要归回，回到什么，回到父的怀里面。同时他讲到说，被囚的要出监牢，瞎眼的要能够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所以这边讲到说，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他实际上要帮助什么，一个邻里贫穷的人可以什么，可以离开这样过去一个被掳的一个光景，能够回到神的怀里面。他然后在这边讲到说，报告神的恩年。神的恩年是讲到恩典的年日。恩典的年日差别在哪里？是一个是不再活在咒诅中，是活在祝福的里面。你知道当在旧约的时候，当亚当跟夏娃犯罪的时候，他们被赶出伊甸园，对不对？被赶出伊甸园的时候呢，他就我们可以看下一页哈。他赶出伊甸园的时候，神就跟他们讲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被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所以你知道当人犯罪以后，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实际上地就受了咒诅。所以我们必须什么，地受咒诅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必须要耕种才什么，才有成长，才会收，对不对？地如果没有受咒诅的话，在亚当跟夏娃他在伊甸园的时候，他需不需要耕种？他是不需要耕种的，因为实际上那个地就自己有什么，有蔬果，有各样的悦人的什么果子可以供他们吃。所以一直等到地受了咒诅以后呢，他们才开始要劳苦才那个。所以今天当主耶稣他来说，他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的时候，实际上他在跟我们讲，一个属神的人，实际上我们已经什么脱离了那个咒诅，我们不需要在什么在劳苦汗流浃面才可以什么才得以糊口。所以呢，在这边路加福音他是四章二十一节，他就讲到说，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就应验在你们耳中了。那时候主耶稣他来开始服事，他就说，这一经这一段经节讲到弥赛亚的，今天要应验在你们的身上。好，今天应验在你们的耳中，实际上他什么，那时候还有没有成，还没有成，一直等到耶稣基督他上十字架的时候，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节，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他为我们死，他说成了的时候，那时候所有属他的人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我们过去受咒诅的，好，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我们成了什么，我们可以去领受他的祝福。那这个咒诅跟祝福的一个差别是什么？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在生命里面，我们就什么？我们就不用再凭我们自己的努力劳苦 来得我们所需要的。我们可以什么？我们可以安息在神的里面，来经历神的供应。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这个改变就是什么？就是福音，就是好消息。好，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只看到前面一段，我们不知道说这个福音这个好消息对我们生命一个很大的改变。所以呢，今天当主耶稣讲说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对我们来讲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当安息年喜年恩年的意思是什么？是我们可以真正进到那实在的安息。这实在的安息就是讲到说，我们刚刚念过以赛亚书，他说要报告神报仇的日子。神报仇的日子，在主耶稣他在路加福音他没有念下去，但是实际上在以赛亚书他讲说神报仇的日子。神报仇的日子，他跟谁报仇？他跟撒旦恶者报仇。所有撒旦恶者在，你知道，在因为我们的始祖犯罪所抢夺走的，神在那个时候要把他什么？要把他夺回来。他要能够，神要在这个时候，他要安慰一切悲哀的人，他要赐华冠与喜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用喜乐油代替悲哀，用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成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在这个地方哈，刚刚那个牧音他们有唱，就是一开始就哈巴谷书，他们要不停的赞美。在这个地方讲到说，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你知道，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经历很多的事情， 当你在经历很多事情的时候呢，你会经历，我们如果看这个上面的话，我们很多时候如果那个事情是困难的时候，我们会经历一些事情，是我们会悲哀，我们会什么，我们有时候会忧伤，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有喜乐。可是主耶稣他说，当我们进到他的安息以后呢，他要什么？他要用喜乐油来代替悲哀，他要用赞美衣来代替忧伤之灵。赞美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赞美，如果你很高兴的话，你可以赞美。有的时候，就是譬如说，假设你考试考得很好，你在公司里被 promote， 或是加薪，或者是你毕业找到一个好的工作，那个时候你要赞美容不容易？赞美很容易，对不对？可是你要是在困难的时候，你要赞美容不容易？赞美很不容易。所以当这边讲到说用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的时候，他在讲是说，当你在困难在忧伤的时候，你要用赞美来代替。那赞美这个时候的意思是什么？赞美这个时候的意思就是，我不再什么，我不再用我自己的方式来控制我自己，我凭着信心，我相信什么？神他一定掌权，所以我赞美他。当我赞美他的时候，我的环境我就交给神。这个时候就是什么？当我们可以这样子赞美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真正的安息。当我们真正安息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像前面讲的，我们就可以真正进到所谓的安息年跟喜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不再去为我们自己地上的劳苦来什么来征战，我们就让神来为我们征战。所以这个地方是很重要的。接下来他就讲到说，使我们可以成为公义树。公义树在英文 The Tree of Righteousness 很多是 Oak Tree， 是橡树。你知道橡树我们在地上看它可以长得很大很宽，对不对？它可以成为人的庇应。所以当我们成为什么公义树的时候，我们就真正知道说我们是栽在什么， 是耶和华所栽的。那这个在我们的生命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成长的一件事情。那这个呢就会回到我们很熟悉的诗篇第一篇，好，我们要像一棵树栽种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你知道当我们成为公义树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让人看到我们的时候，不是看我们的什么，我们的能力跟努力，不是看我们的成就，我们可以让神人在我们的身上看到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但是当我们让人在我们身上看到神的恩典的时候，绝对不是因为只是我们做得很好，我们很有能力，因为不信主的人有很多很有能力的，他们也做得很好。但是一个基督徒，当我们成为公义树，能够成为什么？成为人的见证的时候，是因为神的生命，神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你知道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里面，一定会经过困难，一定会经过挑战，一定会经过我们所觉得说所不顺遂的事情。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生命在这样子的一个经历的里面，我们才会让人看到说，原来我可以在这样困难的环境里面，我不再靠自己，我把我的主权交给神，我可以相信神在任何的环境里面，他是我的主，是为我做主做王。他可以什么？他可以让我们在困难的环境里面，我们可以赞美他，以至于在这个赞美的过程里面，我们可以什么？我们可以有喜乐来代替悲哀，我们可以有什么？有赞美来代替忧伤。那忧伤之灵是 Spirit of Heaviness， 这个 Spirit of Heaviness， 你知道在现在这个社会啊，很多人都有，就是我们很习惯讲这种 Depression。那实际上你知道，在很多时候，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因为外面的事情，我们很容易让我们自己进到这种忧伤之灵。好，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在这边有一个 weapon， 有一个武器，我们可以什么？我们可以得胜，就是用赞美来得胜。好，在这个地方就是讲到这个喜年。所以我们如果这样子看的话，神在利未记25章讲到这个安息年跟喜年的时候，神实际上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地上这个客旅寄居的日子里面，我们在这个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要有一个安息， 那这个安息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相信神可以做主，所以我们一切所有的在我们的供应我们的需要神他都自己可以供应，所以我们才可以安息。那在在圣经里面有一本书在旧约里面叫做路德记，路德记是在士师记跟撒母耳记中间的一本很小的一本书，只有四章而已。这本书是真实的。好，那很多人其实大概不太知道完全知道路德的整个的内容，但是我们都知道说有一个话很有名叫做十岁，对不对？好，十岁实际上路德呢在这里头就记载他那时候他回到他的本族的时候，他去和田里头十岁。那这个四章的这个故事，大家如果回去有时间的话可以去读。我想我就不问了，刚禧年很多人都不知道，但是路德记我想大家应该都听过吧，没有听过的可不可以举个手？ OK， 好，所以路德比较 popular。 好，那路德记呢只有四章，路德记他开始的时候就是讲到拿俄米跟他的两个媳妇，那时候在路德记一章二十一节他就说，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既是这样，你们为何还叫我拿俄米呢？拿俄米对他们说，不要叫我拿俄米，是甜的意思，要叫我马拉，就是苦的意思。在一开始的时候路德记就讲到了拿俄米他生命的光景。他当初神创造他，你知道 他父母生他的时候取他叫拿俄米，拿俄米是意思是什么？是甜的意思，是很好的，对不对？可是他的生命走到他到摩押地的时候，他的丈夫死了，他的两个儿子也死了，只剩下他的两个媳妇跟着他。然后他实际上他在那个时候他也叫他两个媳妇也就回到他们的本地去，他自己呢就觉得说他的生命就是什么，就是马拉，就是苦。所以可是在那个时候呢，路德就是他的一个媳妇就跟他说，我不回去呢，我跟着你走，你到哪里我就跟着你到哪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所以他就带着路德就回到了什么，就回到了伯利恒。伯利恒的时候他们就在那边就开始，那时候刚好是收割的时候，收割的时候以色列人虽然他们不守安息年，他们很多时候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也是犹太人是很会做生意，很狡诈，也很会抠的。可是他们在那个时候他们耕种的时候，他们有一个习惯，就是说当他们收割以后，你知道都会放到什么车上啊，然后把它运走，对不对？如果说他们收割掉在地上的那些，他们绝对不会再把它取回来放回去。那些掉在地上的那些什么这些麦子啊或什么，就给谁？就给那些比较穷的人，他们自己没有田地了，因为他们把它卖掉，他们就可以在那个地方去拾穗，去捡，然后呢他们就可以把那个捡到少许的他们就带回去可以什么，可以吃。所以那时候他们回到拿俄米跟路德带回到伯利恒以后，路德就去做这件事情，就去取。然后他就到了一个禾场，刚好这个禾场的主人叫做波阿斯。波阿斯他看到了，然后他就去，然后波阿斯就看到路德。路德他就回去就跟他就恩待路德，然后路德回去就跟拿俄米讲说，哎，我今天去这个禾场，那这个禾场的主人对我蛮好的，他的名字叫做波阿斯。然后路德就说对不起，拿俄米就说，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因为他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拿俄米又说，那是我们本族的人，是一个近亲的亲属，至亲的亲属。这个很重要，因为在我们刚刚讲到在利未记的时候，今天如果有一个人他的地被卖掉，是近亲的亲属可以帮他赎回来。那如果刚刚有讲到说，如果说这个家他已经没有男丁了，可是他的兄弟或他的至亲的亲属可以什么，可以把他的媳妇娶回来，然后生的第一个孩子是什么，那个名字是归给什么，归给他原来的家的。所以当他讲到说这是我们本族的人，而且是一个近亲的亲属的时候，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所以他就继续你如果看那本书的看路德的话，拿俄米就说你就继续去取。但是呢，但是 但是到有一个晚上他们就是在合场的时候，那时候他就说波阿斯他会在那边睡觉， 你就躲在他的那个被褥的下面，所以等他进来的时候 你就他就会告诉你要做什么事情。所以路德就听他听他婆婆的话，他就去了。所以在第三章第九节他就说，他就进去，那波阿斯他就已经躲在他的被褥的那个旁边，但是那个实际上是并不是很淫秽的，实际上因为那个是整个大的合场，所以很多人都睡在那个地方，他只是知道说波阿斯他睡在哪里，所以他躲在那个被的下面。那波阿斯就他来要睡觉，他就看哎，有个人躲在他里面，他就问他说你是谁，他就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亲的亲属。波阿斯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我实在是你一个近亲的亲属，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所以当那个路德他到他的那个被褥下面，他躲在那边，然后波阿斯跟他讲的时候，你会看到两件事情。第一个，路德他跟他说，你是我至亲的亲属，求你来用你的衣襟来遮盖我。实际上这个意思是什么？是说你可不可以成为我的保护。好，然后波阿斯说什么？他说第一个，他就 observe 这一个女子路德，他说你是什么？你是一个好的女子，因为什么？少年人无论穷富，你都没有随便怎么样，很淫乱的去跟着人家乱来。好，但是呢，他说第二件，他说什么？他说有一件事情，我确实是你一个至亲的亲属，可是照以色列人的律来讲，我不是第一个可以属你的人，所以有一个另外的亲属。所以接下来你就会看到说，在路德记他就回去找另外一个人，他说可是第二天他就找了证人来跟另外一个更近的一个亲属说 OK， 你要不要去赎拿俄米的那块地。好，然后那个人本来说要，可是他说你要是要赎他的话，你同时要把路德娶回来，因为娶回来的话你跟他生的第一个儿子要属于谁？是属于拿俄米的。好，所以那个人一听他就说，我已经有儿子了，我不要再娶这个来造成我这个什么这个产业的一个困难，因为到时候就变成了两个什么两个长子要去抢，所以他就不肯。所以他就说这样，所以他们就用邪为证，他就把什么拿俄米这块地就给了波阿斯来赎，波阿斯就赎回来了。赎回来之后，你去看他在第四章的时候，他就跟路德生了一个孩子，对不对？这个孩子叫做什么？叫做俄贝德。所以这个你看，他们就讲说拿俄米得孩子了，在下一页哈。他说拿俄米得孩子了，因为这个孩子虽然是波阿斯跟路德生的，可是他属于谁？他是属于拿俄米那个家的，所以就给孩子起名叫俄贝德。这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所以就是因为这个整个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看到说大卫的家就起来了。在这个地方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在这个整个波阿斯跟路德的这个故事里面，实际上很多你如果去查的话，就讲到的就是一个救赎的故事。讲到一个救赎的故事，是当拿俄米跟路德他们在他们的生命是一个很苦的时候，本来是神给他们是甜的，可是他们变成苦的时候，有一个人他愿意什么？他愿意去把他们赎回来。然后就因为这样子一个赎的过程里面，他们产生了一个什么？整个弥赛亚一个后代，一个子代。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预表，波阿斯跟路德。但是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刚刚讲的一点是，在这个安息年里面，在这个喜年里面，我们要经历神的恩典，同时我们要经历神的救赎。可是我们如果回来看路加，我想要讲的第二点就是说，在路加四章二十四到二十七，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赛亚的时候，天闭塞了3年零6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以赛亚并没有奉差遣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往西顿撒勒法一个寡妇家里。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 那 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在这个地方，然后马太福音这边讲到说，沙门从拉合士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士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然后之后就一直到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另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旧约的时候，我们一直以为就是说那就是写给什么，写给以色列的，对不对？可是实际上我们知道说写给犹太人的，然后神的拣选也是犹太人，但是你知道在这整个旧约里面有很多外邦人被蒙恩，那路德是一个。当主耶稣他在会堂他念以赛亚书第61章的时候，那时候你如果仔细看的话，那时候他在念他在讲的时候，很多人都很专心的定睛的看着他。可是接下来他就知道说，这些人虽然看他希望他有神迹，可是他们怎么，他们心里想的是，哎，这个人不是从我们这个地方一起出来的吗？他怎么可能是弥赛亚？他们就开始不信的时候呢，他就讲了两个例子。他说一个是什么，一个是以利亚，一个是以利什么，一个是以利沙。以利亚的时候，那时候呢，在以色列中许多的寡妇里面，以利亚他没有去什么以色列的寡妇，以利亚去了一个什么，一个西顿撒勒法的一个寡妇。这个寡妇是什么？这个寡妇是外邦人。然后呢，他同时又讲到说，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可是以利沙他去医治了谁？去医治了一个叙利亚外邦人，叫做乃曼。所以主耶稣就在那个时候，他就跟这些犹太人讲，他就说，你们不要觉得说这个弥赛亚来只是到以色列人中间工作，以赛亚来实际上什么，他会到什么，他会到外邦人工作。所以一个决定点，神拣选人不是拣选他的身份，神拣选不是说因为他是以色列人，好，因为我们知道说当最后定耶稣基督的就是什么，就是这些犹太人，这些祭司，这些自己觉得说知道认识神的人。可是耶稣来他没有，耶稣来他反而就是拣选这些什么，这些外邦人。为什么？因为这些人包含我们，当我们是贫里贫穷，我们愿意谦卑在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到神的国度里面。所以这是第二个我觉得很重要的。那第三个就是我们在这边以赛亚书61章，他整段最后面他说，你们必得加倍的好处，代替所受的羞辱，粪中所得的喜乐必代替 所受的凌辱，在境内必得加倍的产业，永远之乐必归于你们，因为我耶和华喜爱公平，恨恶抢夺和罪孽，我要凭诚实施行报应，并要与我的百姓另有约，他们的后裔必在列国中 被人认识，他们的子孙在众民中也是如此，凡看见他们的必认他们是耶和华赐福的后裔，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好像新郎戴上华冠，又像新妇佩戴装饰。所以当以赛亚书他讲到说，当弥赛亚来的时候，他成就，他把被掳的能够什么得释放，被囚的得自由之后，同时还有什么，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加倍的好处，加倍的产业，而且我们可以什么，我们可以有拯救的衣服给我们穿上，有公义的袍为我们来什么，为我们披上，我们也像什么心腹佩戴装饰。所以这个实际上就是等到主耶稣他要再来的时候，教会就是那个心腹，他们可以配装饰整齐，能够到神的面前。那所以这个是整个禧年，我们如果回来看禧年的概念，实际上对基督徒来讲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认识。因为禧年的概念是神带领我们什么救赎得救以后，我们能够真正进入到他的安息，能够什么去经历神的恩典。那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我们到神的面前，我们把我们的主权交给他。那我最后就想就是很快的跟大家分享我想就是我们家在我们在过去这我们在过去这几个礼这几个礼拜我们经历弟兄姐妹很多的恩典，我们经历弟兄姐妹很多的爱， 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实在就是在我们的地上的生活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借着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的恩典。那我们在整个过去这几个礼拜，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弟兄姐妹借着圣经的话语，圣经借着各样的事情来鼓励我们，我们就很多的感恩。但是我想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再一次看到神在他儿女身上的一个祝福，看到他在他儿女身上的一个保护。那我跟大家很快的分享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怀疑说 question 说为什么会这些事情happen。 好，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过去这段时间都已经孩子老二也很快要上大学，我们好像开始可以 enjoy 我们的 life 的时候， somehow 有些事情会在我们的当中发生。所以我有一天晚上我就跟信了我们祷告，然后我就跟神说，今天晚上可不可以给我一个 dream。 所以我就跟神说，可不可以给我一个 dream。 所以那天晚上我就做一个 dream， 然后做一个是一个噩梦。真实，这是真实的。我就跟那之前我就跟神说，可不可以给我一个梦。然后那天晚上就做了一个噩梦，然后那个梦 我记得的时间很短，但是我起来是因为我大叫起来，然后我记得系统就问我说 What happened。 那这个梦其实很短，我就梦在应该是在我们家的厨房一个那个，然后呢就外面就有一个人，他就要进来，然后那个人进来呢，他那个样子就是眼睛红红的，就是像那个什么，像那个僵尸一样，他就要进来，他就从外面要进来。然后呢，我就记得我拉住信荣的手，然后我大叫 Stop Mr. Moloch。 然后那时候我在那个梦里面，我就记得那一个人，这样长相不太一样，但是那个人的名字叫做 Moloch。 Moloch 是培正跟培义他从小他的钢琴老师。所以我起来我就很 surprise 为什么会是这个。然后我们两个就在那边想，那我就想说一定是名字，你知道他那个英文名字叫做 Moreloch， Moloch。 好，然后你知道我那时候我们两个一直在一讲，我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你知道我们在过去的日子里面，我们心中一直有什么，一直有惧怕，我们心中一直有很多的不明白。好，所以当我们的在这个环境里面，实际上那个在这个光景里头，就是会让我们自己陷在一个什么环境，就是更多的 luck， more luck， 更多的 luck 里面。所以实际上当我了解这个的时候，我就知道神在提醒我。你知道当刚刚那个牧音他在讲说不停的敬拜不停的赞美的时候，实际上我就在那个时候，这个梦实际上神就让我很大的解脱，所以让我很清楚的看到，在这个环境，在这个困难的环境里面，我们可以继续的害怕，我们可以继续的什么让自己陷在一个忧伤里面，可是呢我们也可以什么，我们也可以拒绝。所以我过去我跟大家分享说阿巴父什么，我们不再是惧怕的奴仆，对不对？所以实际上我就觉得说，忽然就在这个梦里面，神让我看到说我可以拒绝什么，不再让我的生命里面不再有惧怕，我拒绝什么，我拒绝忧伤，我可以用什么，我可以用赞美来代替。所以就在那个时候我们就起来，我们就祷告，然后你知道我就在这个时候我就慢慢的了解神为什么要我在这个主日跟大家分享神悦纳人的喜悦。因为实际上就是当我们在这个经历的过程里面，我们就真实的经历到什么，神的安息。这个安息是可以，我可以拒绝什么 stop 那个 Mr. Moloch， 我们可以 stop 我们在什么继续的什么，把我们绑在那个惧怕里面，我们可以 stop。 所以呢，我最后呢，我就是觉得我们真的很感恩、看到弟兄姐妹在我们的当中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也知道说就是因为我们有神，所以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always 我们赞美神。所以我们最后好不好，我们就起来，我们来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叫做唯有耶稣。我希望在今天、走了之后，我们看了你离开这里有很多的经节、那从旧约到新约，但是、你知道我们的生命里面神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什么，就是经历他的恩典跟安息。在这个恩典跟安息里面，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可以什么，我们有喜乐来代替悲哀，我们可以用什么，我们用赞美来代替什么，忧伤。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唯有耶稣。主，你能使瞎眼看见，耶稣，你能医治伤心人，耶稣，你有权柄释放，叫不可能变为可能。唯有耶稣掌管天地万有，唯有耶稣能使水变成酒，狂风巨浪平息，大能赦罪行神迹。耶稣不能与你相比，耶稣你能使瞎眼看见，耶稣你能医治伤心人，耶稣你有权柄释放，叫不可能变为可能。唯有耶稣掌管天地万有，唯有耶稣能使水变成酒，叫狂风巨浪平息，大能赦罪行神迹。耶稣不能与你相比，唯有耶稣掌管天地万有，唯有耶稣能使水变成酒，叫狂风巨浪平息，大能赦罪行神迹。耶稣无人与你相比，唯有耶稣无人与你相比。我们一起做祷告。主耶稣，我们就再次到你的面前。主耶稣，我们实在就知道说，当你在旧约你叫以色列人来守安息年，来守禧年的时候，你实际上有一个很大的心意，你要我们知道说，我们这个地上所有的地土，这些都不是我们自己的，是属你的。我们不过在这个地上是寄居，是客旅。主耶稣，你就要在这个当中，你要让我们能够安息，能够真的在我们各样的环境里面，我们能够经历从苦变成甜，我们能够经历从失去能够变成拥有，我们从被掳能够归回，我们能够从被监我们能够得自由。主耶稣，我们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再一次我们祷告，弟兄姐妹每一个人，我们的心都归到你的里面。主耶稣，我们、很多时候对你的话语，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够、认识，我们甚至对你也不够认识。主，我们就祷告你自己的灵就用来膏我们，你自己的灵来膏我们的时候，你就让我们能够认识你在我们的心意。主，我们也谢谢你，因为我们借着这样子在你自己的身体的教会里面，我们经历到你的爱，我们经历到你自己的保护，我们就谢谢你，愿你自己祝福我们在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接下来这个星期，我们就在每一件事情里面，我们看到你自己的恩典， 我们也祷告在今年这个喜年的时候，你要给我们加倍的恩典，你给我们加倍的祝福，加倍的产业，你让我们能够在我们所祷告所做的事情里面，主，我们经历你自己丰盛的祝福。我们就谢谢你，因为实在我们就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真的知道你是又真又活的。我们的祷告，我们的分享，我们跟弟兄姐妹，跟我们甚至跟我们在我们工作，我们生活，我们家庭里头，我们所有人的互动，都有你自己在同在。我们就谢谢你祝福保护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弟兄姐妹请坐，谢谢。